中国央行已成功联手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 SWIFT， 为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再跨出一大步。根据路透社于2月4号报道， SWIFT 中国央行清算总中心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和央行旗下的数字货币研究所已经于今年1月16号注册成立合资公司金融网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额为1000万欧元，大约1210万美元，而四大股东则分别持股 55%、 34%、 5% 和 3%。 该报道引述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新合资公司的董事长由 SWIFT 中国区 CEO 黄美伦担任，而且经营范围将包括信息系统集成、数据处理和技术咨询。虽然此合资公司的未来动向还不明朗，但部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表示，中国央行的数字人民币下一步若成功进军全球，将与美元较劲，并可能再度掀起美中两国在科技或是货币上的热战。不过他们也说，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霸主地位，短期内不可能被取代。位于加拿大的创新未来中心联合创办人阿比舒尔·普拉卡申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央行争取到美国所主导的 SWIFT 合作，代表数字人民币未来将透过 SWIFT 在境外的西方国家起飞。此一进程有两大地缘政治的意涵。他说第一个意涵是中国已经为其数字货币的全球化打下基础。第二个意涵是显然它的主要目标是美元，不过这也反映出一个现象，那就是美国逐渐对其所创建的系统失去了控制。普拉卡什说，去年美中紧张关系白热化时，针对美国是否会将中国或者是香港踢出 SWIFT 体系还一度引发市场热议，但如今中国却一反预期的成功携手 SWIFT 要来共推数字人民币的全球化。他说，过去十多年来，美国对其所主导的体系，包括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影响力逐渐式微， SWIFT 极可能是最新一例。总部设于比利时的 SWIFT 于1973年成立，主要为全球的金融机构提供安全的电报转换系统，其服务目前遍及200多国家的10000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每日处理将近3000万个交易指令，覆盖了全球大部分以美元计价的跨境交易。例如分属两国的公司或个人要透过两地银行互相汇款，中间就要经过 SWIFT 系统，该系统为每一个金融机构分派有门牌号码，以准确快捷的传送和接受汇款指令。不过 SWIFT 的交易时间通常需要2到3天。虽然 SWIFT 表面上是位于欧洲的独立金融机构，但它依附美元全球结算体系，所以常常成为美国实施金融制裁的工具。例如美国对伊朗、俄罗斯甚至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对中港多位官员的金融制裁都是透过 SWIFT 系统来执行，使其不能使用美元来结算，美元资产被冻结或没收。普拉卡什表示，自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自2009年崛起以来，人民币可能取代美元的说法就四起，但这么多年来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美元的地位不曾被撼动，而国际贸易和结算体系也还是绕着美元转。他说，这些年人民币能取代美元的地方就仅限于中国游客不用换美金就可以在海外刷刷银联卡或扫码支付宝购物，或者中俄两国间贸易用各自的货币来结算，这种去美元化的趋势。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数字货币的流通率渐增，因为其汇兑的便利性、以秒计的及时性，而且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因此普拉卡什说，数字人民币如果成功推广，全世界货币的版图是有可能重新洗牌的。普拉卡什说，数字人民币对上美元将可能为美中竞局或者是科技战开出另外一个战场，而且他认为会是场热战， 不只是冷战。
I view this as the hot war.
他说他将此视为热战，因为科技确实加剧了美中两国间的冲突。美国旧有的体系对上中国所正在构想中的愿景，未来美中两国间只会有更多的竞逐，更多的冲突，以及在更多层面上的分歧。
More splitting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普拉卡神说1944年所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为二次战后的全球经济秩序奠定了基础，并建立了美元的全球金融主导地位。以此为鉴，全球现在并未有以人民币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共识，也没有去美元化的趋势。因此他认为人民币要跟美元争霸主地位面临的挑战的确还很大，但这并非意味着人民币就无法对外扩展流通量。普拉卡神说，拜科技之赐，数字人民币搭上互联网服务或平台就可以做到对外扩展流通量。例如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已参与了数字人民币的试行，未来滴滴的服务如果进一步扩展到全球市场，海外消费者或许不用签署繁复的文件或步骤，弹指间刷刷信用卡就可以储值电子钱包内的数字人民币来享有折扣并支付计程车费。在此前提下，由于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唯一的国安威胁，普拉卡神建议美国的决策圈不应轻忽数字人民币或者中国扩大了其对 SWIFT 的影响力等所可能带来的冲击。关于移动支付，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于今年1月5号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和实体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八个与中国相关的应用程式公司以及其关联企业进行交易。此一禁令经签署45天后生效，外界正在关注拜登政府是否会在二月底让此一禁令正式生效。普拉卡神表示，科技已经彻底改变了美中的关系，在此发展势头下，他也担忧未来很多企业可能都要被迫在美中间选边站。例如部分美国企业包括富国银行去年要求其员工要删除抖音和微信等应用软体，而中国除了早有网络防火墙，近日也快速地封禁美国的语音社交软体 Clubhouse。 他说这都是选边站的例子。在地缘政治之外，台湾金融研训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林世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他认为在商言商， SWIFT 和中国合作是互蒙其利，因为中国要靠 SWIFT 来推银行业和数字人民币的跨境业务，而 SWIFT 则想争取中国跨境市场的大饼，并吸取人行跨境发展数字人民币的经验，来预做其与各国数字货币的对接准备。他说，
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是说，目前大概有17个国家都已经在研究央行数位货币，但是这17个国家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现在在推动跨境支付这个部分，除了人民币之外。所以人民币现在应该是目前全球最有可能的第一个发行央行数位货币的国家的央行，就是说其他的国家目前都还没有到这样子的进程，可能人行的在这个部分它的脚步有比较快一些。所以 SWIFT 跟它的合作，我是觉得双方互蒙其利啦，因为 SWIFT 可能在未来5到10年哦，会面临到用央行数位货币来做大额支付清算的需求。
林世杰指出，在现行的 SWIFT 体系内，美元的结算比重为最大中，约占 43%， 欧元占 31%， 英镑占 7%， 日元占 4%， 瑞士法郎和人民币的占比约在 1.7% 到 1.8% 之间。也就是说，人民币虽然只是全球第六大的 SWIFT 交易货币，但中国却可能是全球第一个推出央行数位货币跨境应用的国家。林世杰表示，面对这样的先机， SWIFT 当然不可能错过，因为未来数字美元、数字欧元和数字日元若相继发行，所衍生的清算需求很大。 SWIFT 现在可以吸取中国发行的经验，发展出新的对接系统、创新的流程或者是基础架构，以为其他国际货币发行央行数字货币预做准备。林世杰认为，新冠疫情证明了数字经济是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货币当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 尤其中国民间的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已经蓬勃发展了多年，例如阿里巴巴的阿里币、WeChat 币等，也衍生了一些亟待整顿的资安乱象。林世杰说，
他看好数位经济的发展，但是他必须要把货币的主导权拉回来，不让人民币反而因为这些阿里巴巴的电商电子支付反而有点边缘化的现象，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主权拉回来，所以他现在积极在发展数位人民币，希望把电子支付的主导权要收归到中央来管控。
他说，中国官方最顾忌的除了金流之外，还有电商所掌握的消费者个资，也就是资讯流，都必须回归到由中央控管。一方面可以打击包括洗钱、诈骗和资恐等金融犯罪，另一方面也要整顿民营企业对个人隐私之保障不力的缺失。然而中共的人权记录恶化，对异议人士和社会的管控日渐紧缩，都让各界无法不质疑中国政府自己更可能以数字人民币来作为其监控人民的最新工具。而数字人民币之全球化也可能会让中国可以进一步将其威权体制出口到其他国家。对此，林世杰说，消费者对使用数字货币可能导致个资外泄的隐忧也不止发生在中国。去年美国的一份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于数字美元的接受度相当低，仅仅不到 25% 的民众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放弃纸钞而采用数字美元，而反对意见者则超过半数，这或许也是美国不急着推动数字美元的原因之一。林世杰说，
目前民间对于央行要出电子钱包的这件事情，他们现在接受度还不是很高，有很大原因就是个资隐私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现在不只是中国，各国的央行数位货币必须要面临一个很大的一挑战，他如何能够确保让需求端，也就是消费者convince 他们说，你使用我的央行数位货币，你本身的个资隐私是可以绝对接受到严格的保障。
换言之，中国的数字人民币也许发展的进程很快，但境内或海外的消费者如果因其数位威权体制而不买单，数字人民币未来的成败也仍在未定之天。此外，林世杰预估继 SWIFT 之后，数字人民币下一步应该会找国际企业合作，以连接到零售端，成为跨境零售消费市场的支付货币。这方面的难度颇高，但如果成功抢进，未来数字人民币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重要性将会越来越高，这是国际社会可能会密切注意的地缘政治焦点。林世杰认为，人民币要撼动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说，人民币在境外的现金流通量、国际贸易的计价和结算比重都还有待提高，这是决定国际货币的第一项最基本必要条件。即便未来数字人民币在此方面为其提供了强化的捷径，但人民币也不算是国际化，因为还有两大要件要达成。林世杰说，一是用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商品在国际金融中心要有一定的上架比例，其次是各国央行愿意把人民币当作储备货币，也就是说，人民币不仅要作为计价结算的交易货币，还要作为投资和外汇储备的货币。后两项的要件通常对人均 GDP 达已开发国家，而且经济体制成熟健全、金融市场高度开放的国家才有可能达标，因此绝非中国短期内所能企及的。对于中国出台数字人民币，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宋红仅表示，主要目的是风险防范，因为美国动辄透过 SWIFT 体制来向各国寄出金融制裁，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有顾虑，也都在尝试其他的国际支付体系来避免这些制裁和限制。他说，
我们可以不用 SWIFT， 或者说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形式，不一定用人民币，也可以用其他国家的货币，但是我们可以不走这个通道进行国际交易。
宋红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于疫情后美元的走向也有隐忧，尤其近期内美元贬值幅度带来的不利资产减损影响。另外，从中长期来看，美国救市的规模之大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并进一步造成美元币值的下值。他认为，这也会影响到全球对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信心，以及对美元之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担心。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